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说，印度承诺将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
川普总统授权中情局执行秘密任务，施压委内瑞拉大幅升级。
美国财长警告中共，别逼迫世界与之脱钩，并要求世界银行终止支持北京。
政府持续关门，策略家指出，川普总统正借此清理华盛顿沼泽，进行史无前例的改革。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普总统周三宣布，印度总理莫迪已向他承诺，印度将停止从俄罗斯购买石油。此举被视为华府切断莫斯科能源收入，进一步终结俄乌战争的重要举措。川普补充说，印度不可能立即停止进口，但他强调那将是一个小小的过程，这个过程很快就会结束。不过尽管川普宣布了这一消息，但印度驻美国大使馆及印度外交部都没有立即对外回应。目前还不清楚印度何时会逐步停止购买俄罗斯能源，虽然从其他生产国进口可能让印度承担更多的成本，但油价走低将缓和冲击。印度如果停止进口，将是莫斯科主要能源客户的重大转向，这可能改变其他俄油进口国的盘算。川普希望借由双边关系施压，以强化对俄罗斯的经济孤立，而非仅依赖多边制裁。几天前，川普提名的新任驻印度大使戈尔会见了莫迪，两人讨论了国防、贸易和技术问题。戈尔是川普的亲信，他的任命被外界视为对美印双边关系的正面讯息。
川普总统周三证实，已经授权中央情报局在委内瑞拉执行秘密行动，并考虑展开地面军事行动。这标志着美方对马杜罗政府的施压行动大幅升级。川普说，我之所以授权，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他们把监狱里的囚犯都放到美国来了。另一个原因是毒品问题。大量毒品从委内瑞拉流入美国，而这些毒品多半是经由海路走私进来的。美军最近几个星期已经在加勒比海对涉嫌走私毒品的船只发动多次突袭。自九月初以来，美军已经摧毁了至少5艘船只，其中有4艘船是来自委内瑞拉。对此，川普解释说，过去30年的传统拦截方式对阻止毒品走私毫无成效，近期改为采用突袭行动。对于川普授权中情局在委内瑞拉执行秘密行动，马杜罗当天没有正面回应，但他恳请美国不要对委内瑞拉发动战争，呼吁采取和平做法。
美中贸易战即将全面爆发之际，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三抨击北京限制稀土出口的举措是与全世界的对抗，誓言华府及其盟友将携手合作，既不会被命令，也不会被控制。他警告中共，如果局域成为全球的不可靠伙伴，世界终将被迫与之脱钩。贝森特重申，正如川普总统所说，我们希望帮助中国，而不是伤害他。如果中共政府中的某些人通过令人失望的行动和经济胁迫，试图减缓全球经济，中国经济将受到最大伤害。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对抗全世界的局面。美国财长此番言论正值全球经济领袖本周齐聚华盛顿，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秋季会议之际。贝森特当天还要求世界银行应立即终止对中共的贷款与相关支持，并将资源重新分配给贫穷、需求更迫切的国家。北京上周突然宣布加强对稀土及相关技术的出口管制，川普总统立即予以回击，宣布对中国商品加征100%关税。中国商务部随后立即放软姿态。贝森特认为，这是中共高层内斗，对形势做出了严重误判，影响了美中贸易谈判。 贝森特预计，本月底，川普总统仍将在韩国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
美国政府关门迈入第16天，前反恐顾问和政治策略家梅赫克·库克周三在福克斯新闻发表深度评论，指出川普总统正在利用这次危机进行一场前所未见的政府改革。在政府关门期间清理华盛顿沼泽，重建一个真正为美国人服务的政府。库克在文中指出，川普政府正把政府关门视为永久性重组和全面审计的契机，而不是传统的谈判手段。他引述川普已经冻结260亿美元对民主党州的拨款，终止多项绿色能源计划，并指示各部门制定裁员计划。目前，卫生部、国土安全部和商务部的裁员行动已经展开。根据库克分析，这次政府关门跟以往不同，而是针对联邦机构进行实质瘦身。他强调，川普正在清理混乱，并传达明确信息：如果你的使命不符合宪法，就没有资格保有工作。他给了民主党人充分的机会坐下来谈判，让政府继续为人民服务，但他们拒绝了。现在这些裁员计划正在执行。库克援引1974年拨款控制法和宪法第二条的谨慎条款，认为川普有权延后非必要支出，并以此暂停对意识形态性计划的拨款。他形容，这是第一位总统把政府关门当作重建工具，目标是让华盛顿重新以纳税人为优先。他最后呼吁共和党坚定立场，认为美国已经准备迎接政府改革，并看好川普重建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政府执政7个月， FBI 逮捕中共间谍增长 50%， 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的局长帕特周三说，川普政府执政7个月以来，创下了历史上打击犯罪的最佳数字，比如 FBI 针对中共间谍活动的逮捕和起诉数量增加 50%。 请听报道。
周三，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帕特尔与川普总统、司法部长邦迪以及副司法部长布兰奇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宣布了代号为“夏日热浪行动”的全国性执法成果，并针对外交安全与司法政治化等议题发表谈话。帕特尔局长列举了川普政府执政7个月内的关键数据，称这是美国历史上打击犯罪的最佳数字。他表示，在总统领导下， FBI 强化了对外国间谍活动的打击，针对中共间谍活动逮捕和起诉数量增加了 50%， 伊朗相关案件增加 50%， 而俄罗斯案件则增加 33%。局长还指出，得益于政府让好警察当警察的政策，执法行动成果显著。根据 FBI 数据，川普政府上任后7个月内， FBI 逮捕超过28600名暴力重犯罪，几乎是前任政府4年总逮捕量的2倍。夏日热浪行动更在3个月内逮捕8700名暴力犯罪，缴获2200支枪支，并查获421公斤芬太尼和45000公斤可卡因。川普总统在会中表示，将执法成果归功于新政府的领导，并将前所未有的犯罪率归咎于愚蠢的开放边境政策，指责其他国家将罪犯、囚犯和精神病患倾倒到美国来。他特别提到，让华盛顿特区安全特遣部队运作成功，并表示将扩大类似行动到旧金山、芝加哥等犯罪严重的城市，目标是让城市基本上没有犯罪。此外，川普总统也谴责政治对手利用司法手段对他的攻击，称其为世界历史上最严重的司法武器化。他称，特别检察官史密斯针对自己的起诉属于大规模政治犯罪，并批评华盛顿特区法官对2名涉及袭击众议院前幕僚的年轻人给予轻判，认为这些激进左派法官的裁决会纵容未来的犯罪行为。 以上新闻由张礼播报。
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周三在北约防长峰会期间严厉警告俄罗斯说，如果乌克兰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美国及其盟友将采取必要措施，乌克兰将迎来火力支援，让俄罗斯为此付出代价。请听报道。
周三，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在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国防部长峰会，会议期间他出席了作为专门协调援乌事务的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会议，并在该小组会议上对俄罗斯发出严厉警告。海格塞斯表示，如果这场战争没有结束，如果短期内没有和平之路，那么美国将与我们的盟友一道采取必要步骤，让俄罗斯为其持续的侵略付出代价。海格塞斯同时敦促欧洲国家必须在军事上投入更多，以应对俄罗斯的威胁，并强调分工合作的重要性。当然，美国会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但对欧洲大陆的常规防御，欧洲人必须持续承担首要责任。我们始终清醒地认识到，对俄罗斯侵略最有效的威慑力量是：第一，一个强大有能力由欧洲领导的北约；第二，一支具有战斗力、能够自卫、还能继续阻止俄罗斯沿北约边境侵略的乌克兰军队。海格塞斯还补充说，欧洲国家已加大对乌克兰的承诺力度，而这些承诺很快将转化为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能力。目前尚不清楚战斧导弹是否是海格塞斯所承诺的火力支援的一部分，这些武器采购是根据新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倡议进行的，该倡议已承诺为乌克兰提供20亿美元的军事装备。他将新的援乌模式总结为：欧洲出钱，美国提供武器，北约派兵。海格塞斯最后表示，这场已持续3年半多的冲突最终将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结束。川普总统知道如何促成和平，如何在和平看似遥远的情况下创造机会。他说，现在是结束这场悲惨战争，停止不必要的流血，回到和平谈判桌的时候了。以上新闻由张礼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中国犯罪团伙在美国大量建 SIM 卡农场，利用短信诈骗超过10亿美元。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表示可能出席最高法院关税案辩论；
美国将对多个产业设置价格下限，以反制中共市场操纵；
财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正处于黄金时代初期，投资热潮可持续。
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达成48小时临时停火协议。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川普总统周三表示，他可能会出席最高法院的关税案辩论。他说，关税是我们国防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工具。如果我们打不赢这场官司，美国将在未来很多年陷入虚弱和财政困境。最高法院定于11月5号，就川普总统是否有权根据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关税，听取双方辩论。如果川普出席，他将成为首位出席最高法院辩论的现任总统。关税是川普第二届政府的经济政策核心，预计未来10年，这些关税将通过对进口商品征税和降低国债利息，为美国经济带来4万亿美元的收益。川普总统还将关税作为一种手段，以与其他国家达成更好的贸易协议，并阻止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之间的冲突等。 川普说，如果我们不被允许使用别人用来对付我们的东西，我们就没有辩护的余地，这对美国来说将是一场灾难。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去最高法院看看。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三表示，川普政府将对多个产业设定价格下限，以打击中共的市场操纵行为。贝森特当天谴责说，过去20年来，中共利用他在稀土精炼和加工领域的全球主导地位，大幅压低价格，迫使稀土产业的外国竞争对手破产。他强调，当面对像中国这样的非市场经济时，就必须实施产业政策，包括对一系列行业设定价格下限，并实施预先采购，以保护国内产业。今年七月，五角大楼和美国最大的稀土矿商 MP Materials 达成协议，美国政府持有这家公司15%的股权，并为他们的产品设定了价格下限和承购协议。 MP 公司去年因为受到中国低价产品的冲击而净亏损了6540万美元。位于加州的芒廷帕斯稀土矿在历史上曾经供应全球需要的大部分稀土元素，但是在2015年因无法同中国的非法稀土矿竞争而宣布破产。中国的稀土生产几乎没有环境控制，成本也很低。美国设定价格下限的行动表明政府将大幅升级市场干预措施，以对抗中共对供应链的影响。
周三，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华盛顿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年会时表示，目前流入美国经济的投资热潮是可持续的，而且是刚刚开始。只是当前联邦政府关门正在成为经济的一大阻碍，因政府关门已造成每天高达15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他说，美国正处于投资和生产回流的黄金时代初期，并强调，川普总统的政策掀起了新一波资本支出和制造业复兴的浪潮。同时，外资正快速涌入，美国将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制造基地。贝森特预测，受惠于7月4号通过的达尔美法案带来的税制，美国经济将持续上行。他预期联邦赤字将降至 GDP 比率的 5% 以下，有望降到 3%。最后，贝森特强调，美国经济的最大动能来自私营部门，政府的角色是设下护栏而非掌舵。他说，川普总统让美国重新站起来，投资热潮才刚刚开始。
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政府在经历激烈空袭和地面交火后，10月15号同意实施为期48小时的临时停火。这场冲突已经造成至少12名阿富汗平民死亡，约100人受伤，是塔利班从2021年夺权以来两国最严重的军事对峙。据路透社报道，战事集中在阿富汗南部坎达哈省边境的斯宾博尔达克地区。巴基斯坦军方15号发动空袭，声称目标是阿富汗塔利班部队的一个旅团，并宣称击毙几十人。阿富汗国防部发言人则指责巴军轰炸民宅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声明说，双方将从格林威治时间下午1点起实施临时停火，并强调此举是喀布尔方面的请求。但塔利班发言人则说，停火是应巴方的坚持而达成，并下令部队在没有遭到攻击的情况下不得开火。近月以来，巴基斯坦指控塔利班纵容来自阿富汗境内的武装分子渗入巴基斯坦境内发动袭击。塔利班对此表示否认，并反向指控巴方庇护跟伊斯兰国有关的武装分子，借此破坏阿富汗的主权和稳定。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国犯罪团伙在美国大量建 SIM 卡农场，利用短信诈骗超过10亿美元。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软银旗下的半导体设计公司 ARM 正在和社交媒体巨头 Meta 合作，在 Meta 进行前所未有的基础设施扩建之际，共同提升他们的人工智能系统。 根据合作协议， Meta 的排名和推荐系统将迁移到 ARM 的 Neoverse 平台。 ARM 公司以移动 CPU 架构闻名，它的 GPU 产品常被英伟达等竞争对手掩盖，但 ARM 现在正在强调他们在低功耗部署领域的优势。 ARM 首席执行官哈斯在声明中说，人工智能的下一个时代将由大规模的高效运算定义，而通过与 Meta 合作， ARM 可以把他们在效率上的领先优势和 Meta 的人工智能创新相结合。这项多年期合作正是 Meta 大规模扩建数据中心网络之际，以满足预期激增的人工智能服务需求。其中代号普罗米修斯的专案预计2027年投产，将提供几千兆瓦的电力。 Meta 还在路易斯安那州西北部占地2250英亩的区域建设代号为 Hyperion 的数据中心园区，建成后将提供5吉瓦的计算能力。
苹果公司周三发布新款 MacBook Pro、 iPad Pro 和 Vision Pro，全面搭载升级版 M5 晶片，运行速度比前代产品更快。苹果表示，这三款设备的外观与当前版本完全相同，但处理器换成首款 M5 晶片，在计算速度、图形处理和人工智能任务方面都有所提升，其峰值计算性能是上一代 M4 的四倍。据苹果宣称，新款 iPad Pro 搭载的新晶片，其人工智能比去年款 Pro 机型提高高达 3.5 倍，比搭载 M1 晶片的 iPad Pro 更是快了 5.6 倍。其他升级包括苹果 CEX 蜂窝数据机，使蜂窝资料性能提升 50%， 以及用于 Wi-Fi、 蓝牙和 Thread 连接的 N1 晶片。此外，新款iPad Pro 的存储读写速度更快，充电效率显著提升，约30分钟就可以完成 50% 充电。每款产品的入门级价格保持不变，新款 MacBook Pro 起价$1500，将于10月22号发售。11英寸的 iPad Pro 起价$999。最新款 Apple Vision Pro 配备带有缓充电的双圈编织头戴，起售价$3499。
谷歌公司周三宣布推出一系列新的账户恢复工具，以便用户无法登录账户时能更轻松地恢复存取权限。除了传统的安全问题和备用邮箱方式外，谷歌新增了支持通过手机号以及信任联络人验证身份，帮助账户持有者找回账户。其中，恢复联络人功能允许账户所有者指定朋友或家人在密码、金钥丢失或账户被盗用时协助验证身份，从而恢复账户访问。恢复联络人功能已经面向符合条件的个人谷歌账户开放，用户可以在账户设置的安全选项中进行操作，而手机号登录功能则可以通过已经失联的手机号码自动识别谷歌账户，尤其适用于用户更换新手机后需要恢复账户但已经失去原设备的场景。这项功能无需输入密码，而是要求使用者输入旧设备的锁屏密码。谷歌说，这项功能将逐步在全球范围内上线。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国犯罪团伙在美国至少38个城市利用 SIM 卡农场向美国民众大量发送诈骗短信，造成超过$10亿损失，再次揭开跨国电信犯罪网络的冰山一角。请听报道。
根据华尔街日报周三的报道，中国犯罪团伙利用 SIM 卡农场向美国人发送大量的虚假短信，包括高速公路通行费过期、邮政费用未结清、国税局税款支付，还有拖欠的交通违规罚款。实际上，这背后是一个将外国犯罪网络与服务器农场连接起来的黑市。网络安全公司 UNIT-R1B 首席情报官库恩指出，美国各地至少有38个城市存在这类 SIM 卡农场，包括休斯顿、洛杉矶、凤凰城和迈阿密。 SIM 卡农场指的是塞满成箱伺服器的房间，每台设备中插着手机 SIM 卡，能同时发出成千上万条短信。联合国大会9月召开时，美国特勤局曾在纽约查获了超过300台的 SIM 卡伺服器和10万张 SIM 卡，并指这些行为跟中共当局有关。这是 SIM 卡农场首次进入大众视线。国土安全调查局助理主管特工帕克斯表示，一名操作员就能利用系统发出等同1000个电话号码的短信量。中国犯罪团伙通常远程操作 SIM 卡农场，同时雇佣在美国境内的人协助完成犯罪活动。例如，犯罪团伙在商店使用手机感应支付，伪装成正常交易，随后将商品运往中国。这些诈骗者使用远程感应支付 Tap to Pay 软件，在一部中国手机和一部美国手机之间建立起一座虚拟桥梁。此外，澳洲网络安全专家德里豪斯指出了另一种幽灵刷卡的诈骗手法。犯罪分子先利用假网站或短信窃取受害人的信用卡资料及一次性密码，再复制虚拟卡，交由同伙在实体店使用进场通讯 NFC 功能盗刷信用卡。调查人员发现，被盗取的卡号会被添加进亚洲地区的 Google 或 Apple 电子钱包中。专家提醒民众，防范之道在于不点击可疑短信或假冒网站链接。若已经误点链接，应立即加强 Google Pay 或 Apple Pay 的安全设定，以防账号遭入侵。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您想年底出国走走，给自己一段真正放松的假期吗？我们特别推出10人以下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走马观花，每一站都慢慢游，慢慢看，让旅行回到真正的美好。
我们现在有两条备受好评的经典路线，台湾环岛游和日本温泉游，可以单独参加，也可以无缝衔接，连着玩更精彩。
第一站，12月10号到17号，台湾8天7夜环岛游。宝岛台湾以人情暖、风景美著称，我们从台北出发，环游台中、日月潭、阿里山、台南、高雄、花莲，夜市美食慢慢吃，山海风景慢慢看，不赶行程，不催时间，而且团员素质高，大家志同道合，旅途中舒舒服服，就像一群朋友结伴去旅行。
第二站，12月17号到23号，日本关东关西温泉之旅，从东京到京都、大阪，看富士山雪景，逛千年古都，住温泉旅馆，穿浴衣泡汤养生。
最特别的是，这两个行程可以接连参加。如果您12月10号出发台湾，17号直接飞日本，整整15天，一次体验环岛漫游加温泉疗愈。我们坚持不超过10人的精品团，不上大巴赶点，不排购物站，全程优质服务，旅伴圈层好，氛围特别好。
如果您期待一次真正有品质、能放松、能交到好友的旅行，这就是为您准备的，名额非常有限，欢迎来电855-955-5227，855-955-5227。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